会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作为修炼人，什么人心是不该去的呢？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们好。一晃我从外地工作回来3年多了，这3年来身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和变化，很想把这一段修炼的经历和所见所悟的向师尊做一下汇报，同时也查看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以及如何找人心去人心的过程，借法会宝地调整状态，归正言行，再去执着，再提高。第一部分，关于根本执着的一次交流。一次和同修交流关于根本执着的话题，他讲的话也触动了我。他说自己反思这几年走过的路，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丝一念向内找，掩盖了自己的许多执着，特别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，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，从而加大此难，要把这些人找出来。他认为由于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对其他具体执着找得也比较肤浅，形成了长时间修炼的瓶颈，怎么修也突破不了，以致积累了很多问题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的借口。师父在走向圆满中已经把根本执着产生的原因危害讲得很清楚了，我看了这么多年就没有看出真正的含义。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背法学法，也看了明慧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，又反复学习走向圆满这篇经文，才对修去根本执着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，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想通过修炼实现自己的美好向往与愿望，解脱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，修成佛的大自在。这是基于旧宇宙生命根本属性思的基础上的修炼，与师父教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要求背道而驰，利用大法达到个人目的，这是一种罪恶。带着这样的根本执着做大法的事，怎么能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，又怎么能否定旧势力呢？对于他的认识我也有同感，我原先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当时确定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名利，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我被单位免职了，从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一日间成了普通员工，那种极大的落差感，那种苦涩滋味真不好受，每次上班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很艰难，怎么和同事见面啊，怎么打招呼，有没有人理啊，他们是真心的吗，等等问题缠绕心头。同时单位里风声四起，有白眼的，谣言的，也有挖苦讽刺的，看笑话的，种种接踵而来。而恰在那时自己得法了，一头就把自己扎进了法里，可算找了个能避风的港湾，去躲避那些名利的纠缠和世人的眼光了。所以觉得根本执着是名利之心，名利心固然要去，但根本执着也有根，那就再往前一步挖出它的根，找出它的本，彻底的斩本除根，让那根本执着再无立身之地。由于那时的我失落感很强，面子心更不用说了，学法纯粹就是想找个依靠和精神寄托，因为学法能让我不再躁动，安静下来，外人也会认为我这是看淡了，放下了，才会去练气功。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当然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，根本就没看淡，更没有放下，只是故作轻松，做足了表面功夫罢了。当时还在想，我现在这样了， 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呢？用大法掩盖着自己失落的心情，妄图通过大法找寻精神安慰本身已经是大错了，再去继续利用大法掩盖执着，那是错上加错。同时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、名利心、面子心、掩盖心、不服输的心、争斗心，借助大法的肮脏念头，这种为我所用、及我所需、解我所困的根和本，都是围绕着我而来的。而藏在我后面的大家伙就是思，它就是我要挖去根本执着的根。无论是因为病痛折磨、身体不好，还是其他原因走进来的，都是在想着利用大法为自己做什么、谋取到什么、或达到什么目的为根本的，其实质都是私自当头，这些都是应该修去的。当然，自身存在的其他执着和观念也都与私有关联，如强势和争斗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害，不修口是为了嘴上迎人不受欺负，即使理亏嘴上不能亏，看不上同修抱怨是怕同修麻烦，影响到自己什么。而邪党党文化的九大基因，其实质就是崇尚暴力和放飞自我的，核心就是为己为私，种种执念都是围绕私我而生，而这也恰恰是旧宇宙偏移覆灭的原因。新宇宙又怎么能容得下有半点私心的生命呢？第二部分，冒出来的为情所困。之所以说是冒出来的情，是因为自己和妻子离婚已经十余年了，孩子一直跟随在他身边，所以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情很淡。只有同修问起我关于孩子的事，我都淡然地说，他有他的归宿，哪由我左右，人各有命啊。心里有时也想，以我现在的条件，孩子不在身边更好，再说修炼人哪能儿女情长呢。同修对我对孩子的态度有理解的，也有说我不负责任的，但我的真实处境不容我人为增难节外生枝，与其强求，还不如顺其自然，有缘了自然再见，缘尽了又何必彼此牵扰呢。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这样的心态。就在自己认为自己的情很淡很淡时，伴随着孩子今年要高考，我的心变得不再淡定了，那个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当时安慰着自己，平时也不怎么过问孩子学习，这下高考了，总要关心下孩子吧，最起码也得知道个一二啊。理由嘛，那还是相当充分的，比如万一家人和朋友问起孩子的状况，考了多少分，被哪所学校录取了等，我都知晓一些，就可以从容应答。这些细想想，完全是为了对别人能有个交代，一种应付心理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、真心的关心孩子，处处藏着私。当成绩可以查询时，我就第一时间从侧面打听到了孩子的成绩，就差几分到本科线，不是很理想，还算不错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点。因为从心里就觉得那个学校不怎么样，继续向外找，本科算是没戏了，这是现实，必须承认和接受。于是把研究方向对准了专科院校，分析孩子分数所在位次适合报什么院校，上网查询该院校过往三年的录取分数线和专业分数线，以及报考专业的优劣选择等，经常是一查查到后半夜，连正念也忘了发，有时第二天一早做好了饭就又去查，饭都凉了还在琢磨研究，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。这期间还和前妻联系过一次，想商量一下孩子报考院校和选择专业的事，三句话没说完他就把电话撂了，说不让我管。前妻的拒绝是很明显的，但我当时也没醒悟，那时我的牛脾气上来了，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。于是我继续关注查询，依然在电话里咨询学校，那几天弄得自己精神疲惫，思绪混乱，满脑子都是分数和学校。到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这状态不对啊， 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，怎么能被情带动着这么厉害？再说了，我就是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人家不接受，不还是个零吗？他的成绩上专科，选个好专业是绰绰有余的，只要有个学上就行，最差还能差到哪去？操这心啥用？想到这里，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，是不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了他成绩的不理想？看到别的同修家的孩子取得了好成绩，就连自己家的外甥侄子高考都比他高出100多分，是不是有面子心和自卑心？是不是之前对孩子不管不问，有那种自己修好了，孩子自然就会有一个理想的成绩的心在作怪？不管怎样，遇到问题我得找自己，这些都是执着和有漏的念头啊。想想这几天上网查资料，问学校，看志愿，沉迷了好多天，着实不应该。更不该的是都身累眼乏了，还顺手看起了网络小视频，美其名曰让大脑休息休息，实际上一看就好长时间，经常一刷再刷，很难停下来。邪恶总是这样，给你个正当理由误导你，然后按你的喜好给你点甜头，你所喜欢的、执着的、认可的短视频，让你在情有可原、做的是正事、小看看也无所谓的心态驱使下，层层铺垫，点点渗透，勾引着你打开视频，在你体内种上一颗引号的独苗，随着看视频次数和时间的增加，它会慢慢滋生成长，直至成为人的欲望。有的人根本就不是欲罢不能，而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罢的意思，甚至发展到了机不离手、眼不离机的程度。到那时，即使是不正常，也会把它当成正常来对待了。邪恶的险恶用心就在于此，目的是为了毁你。加上那段时间邪恶不断骚扰我的家人，弄得家人心情烦闷，对我也是出言不逊，另眼相待，就连最心疼我的大姐也站到了他们一边，斥责我、数落我。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，动不动就想对家人发火，终于有一天情绪激动没憋住，还差点动手打了姐夫。他那天喝酒耍酒疯，还激我说要打我。我以前就看不惯他整天喝酒，耍起酒疯来下手打大姐都没轻没重的。他有一次掐我大姐的脖子，差点把他掐没气。就这样一个人，为了维护一个大家庭，我才忍着不和他一般见识。一晃都忍了你快20年了，你还想打我？我一直在维护你，而我有难，你维护过我一次吗？越想越气，那股修炼前好勇斗狠的劲出来了，攥紧拳头就想打他。他害怕着躲着，寻思着我又把手放下了。不管怎样，他还学过师父的心经文呢，几次邪恶骚扰他都帮我转移过东西。再说我也不该动那么大的气啊，我这是修的哪门子功啊？修来修去的，心里很懊恼。事后大姐过来安慰我，叫我放下，我当时没认真听，后来琢磨着，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吗？大姐不修炼还能忍他让他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别人打我我都得做到打不还手，自己还想打人，真还不如常人了。那段时间真是郁闷，心烦意乱。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不能再叫旧势力骚扰完我的家人，还制造矛盾间隔我的家人，破坏我的修炼环境，影响我做三件事，绝不能上他们的当。于是我主动和家人认了错，不再为情所扰所磨，很快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第三部分，事中事，最后这段路我真的能走好吗？我曾向师父暗暗发过誓，不管最后这段路有多难，我也要和同修们一起坚定地走下去。几年下来，身边的同修不是被病业折磨着，就是失去了肉身，不是躲在家里，就是躲到外地。在当地修炼人本来就少的情况下，目前的局面更加困难了。 有些青黄不接，心里很是难受，心想着都修到这节骨眼了，怎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？整体上这是怎么了？大家这是怎么了？想想我们都是发誓约而来的，身上有责任啊。经过20多年的修炼，有的同修走得成熟而稳健，有的同修被迫害失去了肉身，一个个离开了我们，有的则沉湎于亲情，醉心于常人的生活，有的生出懒惰和安逸，玩手机看视频，执着于自媒体天天分析目前的中共内斗新闻，有的干脆就等着结束了，身边的资料点学法点一个个的在减少，能做事的同修是少之又少了，而迫害还在持续着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一场意外，蒋真相小组的同修被邪恶盯上，抄家迫害了。消息一传开，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，去和同修交流蒋真相小组成员的事，不是摇头的就是不语的，没人敢自告奋勇地站出来。这种局面下，快速找到人选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求师父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毕竟救人是大事，耽搁不起。果然不久，一个同修站了出来，愿意加入蒋真相小组，我们大家都为之振奋。当时身边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认为我们强推这样的人不一定有好的结果，原因是他性子过于慢，担心配合上会出问题，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既然他愿意做，我们就该顺从天意，遵从师尊的安排。救人这么大的事，一刻也不能耽搁，我们坚信师尊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我们尽可能的在生活修炼和困难上给予帮助，圆融同修所想所需，给予他最大的助力。我们坚信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他们一定会磨合好配合好，闯出一片救人的新天地。虽然有新成员加入了，万事开头难啊，他不会骑车也不敢夜行，视力还不好，说话慢反应也慢，好不容易学会了骑车又不敢带人，诸多困难需要克服。当时我有急于求成，老想让他一步到位的急躁心。有次我和他出门，顺便想带着他练练车，他在后面骑，我在前面带，他的动作慢吞吞的，我都跑老远了，一回头看不见他的踪影，我只好慢下来等他，然后再骑再带，一边骑一边喊着快点再快点。开始他还能跟上，一会儿就又找不到人了。后来我想放手吧，让他自己来，我这样做他会有压力的，骑车的动作都变形了，加上他年龄大，本身就害怕骑车，怕出事故撞人，视力再不好，这样盲目的求快是不现实的，也不安全，怎么不去体谅他的难处呢？应该让他自己一点点去适应，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提高上来。他一直很用心，一点点突破，骑车由不会到会，由不敢带人到带着人大街小巷的转，他终于做到了。尤其他那颗不怕吃苦坚韧向上的心，真是弥足珍贵。他也同时承担起了书写传递三退名单的任务，每次给我的名单我都得逐个和他核对，比如福字的右半部他总好加个点，我说那不是不给人家福了，那半边没点记住了，他说记住了，下次又加上了，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。有些字他不会写，如姓氏的董字总是写成仲或写成懂得的懂。后来我想同修的文化水平不高，要想做好这件事就得从头下功夫，于是给他买来了能发音的拼音表，从啊喔呃教起，告诉他什么是声母韵母，怎样组合怎么发声，给他买新华字典，教他怎么用字典查汉字，又给他准备了一本百家姓， 让他一边读故事，一边记姓氏。同修听说后，还送给他几本田字格本，让他练习写字。他也很努力，有时半夜想起一个字，他赶紧从被窝里爬出来查字典，看清熟记那个字，一点点的积累。小组现在的配合已经很好了，经常能拿回好几张三退名单。他写的字也比以前工整了，福字也不加点了。看着他可喜的进步和变化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结语。有次我和同修在车上交流，我说我最近有种感觉，好像我又回到了修炼当初的那个状态，我把它比喻成回炉，自己原先那些不好的习惯和观念统统冒了出来，着实困惑了我一段时间，走不出来。为什么还要回回炉呢？我当时理解的就是，不管你认为修得好的没修好的，实际上也都是在自己所在层次和角度认识的，有着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。而真正看得最准的是师父，不管你怎么认为的，只要有执着，有修得不扎实的地方，都得回过头来再看看，再找找。如前面讲过的根本执着问题，有些同修迟迟过不去的病业观问题等，好像再给我一次重新看清自己的机会，也好再认识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。尤其是以前看到的别人的执着，上来就是一通指责，乱议，乱出主意，主要认为自己没有，完全忘了看别人修自己。而当自己以前看到的对方的执着突然复制一样的粘贴在自己身上时，那种修别人不找自己的可怜样真是可笑，那一刻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。这时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不管是回炉也好，还是自己心性掉下来的表现也好，试想一下，作为修炼人，哪颗人心不该好好修呢？哪一颗人心不是应该去的呢？只要是自己的执着，没什么可犹豫、可商量、可回旋、可退缩的，就是修，就是要放下，最后的这段路就一定能走好。以上个人体会，不足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老太太拿大学毕业证》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。转眼又到了第22届大陆法会，回顾修炼30年来风风雨雨的修炼路，我的每一步都浸润着师父的心血，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。现将我的修炼体悟向师父汇报，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狂风暴雨中小花开得更绚丽。2011年，一对夫妇同修被迫害，资料点被严重破坏，教训沉痛也惊醒了我。此前很多同修都从他们那里要资料，促使他们越干越大，他们没时间学法，最后遭到迫害。此前那位男同修曾鼓励我成立资料点，因为我家庭关没过去，自己怕心大，不敢迈出这一步，我只是学会打自己的三退名单。师父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，作为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能再等靠要了。虽然我家附近有资料点，也都是小机子，做的量只够他们自己使用。同修们都很忙，我自己做一点会减少同修们的压力， 于是我也让同修给我买来一个小机子，学会上网下载打印，先打印劝善信，逐渐的打印资料自己发，后来给学法小组同修做。2015年4月份肃江大潮涌起，同修们开始邮寄诉状。和同修一起学法时，我鼓励同修们都参与，不会写字的我就让同修说我为他们写诉状，并和他们一起去邮寄。5月份大部分同修的诉状寄出，6月初邮局停止邮寄，部分同修还没发出，我又帮同修打字后在网上发。后来发起民众举报江魔头，同修帮我建立影子系统，我每天打名单向两高发送。虽然那时电脑配置低，上网速度很慢，数万名单也都奇迹般的发出去了。小电脑发挥超常，我也从原来打字很慢锻炼得较快了。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，没遭到邪党骚扰。家中有了打印机，丈夫也没反对，还告诉小外孙敲门小点声，姥姥就知道是家人来了，和骚扰的警察区分开。2019年6月的一天凌晨，邪党公安密定统一行动，非法抓捕我区20来名大法弟子，部分资料点被破坏，协调人被抓，一同修当天被迫害致死，他们才停止抓人。派出所警察透露说，我和另几位同修也在名单上，有的同修躲起来了，派出所警察也上我家敲门，因为我搬了家，邻居告诉我已经敲几次门了。这期间我在家不停地发正念，一天一夜地发。几天后我心里稳定了，就去赶集讲真相，继续做真相资料。2019年9月10日我赶集回来，还没进家，丈夫就打电话说，你在外头待会儿再回家。我明白是来人了。回家后丈夫很紧张地告诉我，派出所警察到新房子敲门来了。丈夫对他们说，你们总抓人，日子没法过了。人指我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警察问，大姨还练功吗？丈夫说，练功身体好，家务活都他干喽，让他练吧，甭管他。警察说，大姨回来到派出所签个字。警察走了，从此再没来过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在大抓捕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空旷的田地间沿一条路往前走，突然一个大动物三个小动物从后面跑来，三个小的把我围住，动物很像狗，个头有一米高。我摸着他们的头说，你们都很可爱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天法，迫害大法弟子有罪，听明白了吗？他们都乖乖地站在一边，那个大的也到了跟前，头有一丈多高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抓着他的缰绳，那动物服服帖帖地站着。那人对我挥手说，你快走。我快步跑，梦就醒了。这次大抓捕是师父把我保护起来了。协调人被抓，资料供不上，挂历不知道哪里去找，同修送来一些也不够用，外地同修建议我们自己做挂历，给我送来了打印机。我想起师父的期望，决定自己做挂历。机子拉到家，丈夫急眼了，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，家里已经有两台了，你放哪儿？派出所刚来几天。是啊，三个机子往哪儿放？去年我打了有5000份台历，被抓走的同修就是和我合作的同修。可是救度众生不能停，师父保护我是让我承担起更大的责任。我对丈夫说，我不出去了，就在地下室印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事的。他心里压力很大，默默地为我扛纸，开车为其他资料点购买纸张和送资料。第二年我又增加一台机子，同修还送来一部分挂历，这样能满足需求。最难的是找不到修机子的同修，简单的问题自己能处理，需要换零件的就犯难了。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联系到一修机子的同修，由一同修负责接送，每次由丈夫开车送到一个地点， 坏机子放他那儿，把可用的拿来。由于机器的负荷太重，有时机子只用几天就坏，很麻烦。师父看到弟子的不易，让我联系到一位技术较好的同修，结束了这种频繁的更换，给我调整好了机子。女儿和她爸商量，又给我买了一个地下室，装饰得很白，还镶了地面，由我专用。第二部分，师父让我拿大学毕业证。协调人被迫害，没人做电脑系统了，以前用过的几台电脑都配置太低，不能上网了。我在常人电脑店选了一台，买来后又犯了难，没人做系统，而且明慧网说系统升级了，老系统不安全了。暂时装了常人的系统，用了一段时间，常人的低俗东西总冒出来，还不能往信箱里发东西。我看到明慧网叫做工具箱，看了几次看不明白，又放下了。师父曾经点化我的梦又做了一次，梦中我去参加大学考试，到那一看，我把好答的都答上，高等数学题不好答就放弃了。这是师父的点化，大法弟子不能知难而退，学会做系统是我圆满不可或缺的一项。因我没悟到师父的苦心，师父反复叫我不要放弃，放弃了就毕不了业了。做电脑系统我必须学会，这是我修炼圆满必过的关，必答的题。我开始上网下载有关文件，一一验证。20多天后，工具箱做成了。试着安装系统，安装不了，因为缺硬项。于是我就拿到电脑店，老熟人。电脑店小伙子帮我下载了最新硬项文件，因为电脑全是英文，我看不懂，就让小伙子翻译。我安上了新系统，很好用。以后，小伙子又给同修做了这个系统。电脑部小伙子说，我一个年轻人都不愿研究这个，你一个老太太自己做工具箱，佩服。小伙子对帮他看店的岳父说，大姨比你老还大呢。他岳父说，我也要学装系统。不久，老头学会了装系统。我平时有问题就问那小伙子，小伙子很热情，从不嫌烦，还教我一些解决电脑常用的小问题，教我换硬盘，从不收费。我还和他交流打印问题，互相学习。我从未和小伙子说过我是干什么的，谈话时我以第三者身份把真相讲给他和他岳父。有一次我拿一个真相小葫芦，小伙子说，大姨真有好东西啊。我就说，给你吧，保平安。小伙子说，我早就知道大姨是好人了。原来他母亲单位里有一位阿姨是法轮功学员，给小伙子做了三退。我用过几台电脑，都是二手的或配置很低的，在那严酷的日子里，他们配合我做过很多事，他们都完成了使命。这一次我换了这台电脑，邪恶封锁从未得逞，我的电脑能顺利上明慧网。资料点这朵小花开在我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与小花共同成长。有一个不会开电脑、不懂任何技术的我，锻炼出一个会上网下载、会做电脑系统的能人。在揭露迫害、曝光恶人、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中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第三部分，在法中归正，病业假象消。师父每次讲法中都嘱咐弟子多学法，多年来无论多忙，我每天必须保证最少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学其他讲法和经文。做资料时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出门路上被论语发正念，已经形成自然。有了法的基础，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从未得逞过。2015年溯江开始，邪恶迫害我出现面瘫状态，头痛、眼斜、嘴歪、右眼充血。我知道在修炼上出现了漏洞，但这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，我归师父管。我发正念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不会修，用法对照别人时说得头头是道，找自己时浮皮潦草，把干事多当成修炼的好， 跟亲家吵架，说话占上风，邪恶借此企图不让我参与肃江等等。我只有在法中归正的念头，从未有过吃药和去医院的想法。同修急等我帮着写诉状，关键时刻不能退却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尽量时时保持正念。晚上学良讲法，很快发出自己的诉状，然后帮同修修改打印。因为时间紧迫，经常夜里打字。一天我打字到后半夜两点，右眼不住地流液体，一看右脚下一堆血渍。哎呀，原来以为是流眼泪，流的都是血呀。好事，坏东西都清理出来了，谢谢师父。跪下核实，第二天眼睛消了肿，看东西清楚多了。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明显感觉嘴角往上掉。一个月里我每天打字看电脑，很少休息，却恢复正常。一男邻居在我之前也得了面瘫，花了20000元，用了各种偏方，还留下后遗症。他看到我的情况，从此相信大法真相，经常说法轮功就是好，我花20000没好彻底，嫂子一分没花，没留后遗症。在警察绑架维权律师时，这位邻居敢于当众说，为法轮功打官司有什么错？法轮功有什么错？他明白真相，受了益。他之前曾得过癌症，但至今10年没复发。疫情前的一年冬天，我们做了几千本台历，我负责打印，同修挂架子。因为同修年龄较大，搬搬扛扛的活我多感谢，特别是电动挂钩机，是一个不能拆卸的大铁坨子，我一个人从外边一点一点挪，太沉，每挪一步都尿裤子。那一年冬我开始气喘咳嗽，我认为是累伤了，所以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。第二年单位年度体检，检查结果萎缩性胃炎、肺结节、血压高、血脂高，浑身是病，随即病业假象也来了，吃啥拉啥不消化，气喘痰多，接不上气，走不动路。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个走得正的大法弟子，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。我学法找自己，是我给了邪恶迫害的理由，错误地认为干活累伤了，给了旧势力下手的机会。我惊醒了，这是假象，不能承认，堂堂正正做个大法弟子。我把体检报告书撕掉了，对家人说，谁也别担心，我有师父管，没事。丈夫和女儿相信我能行，我不去想病，该干啥干啥，随即身体变得轻松了，我每天乐呵呵的，不做资料时就出去讲真相，经常上网看明慧文章，上大纪元帮同修发三退名单，很充实，很喜悦。不知什么时候一切症状消失，走路脚步很轻快，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。第四部分，亲人们认同大法好，得福报。我的家人都认可大法好，我丈夫看了转法轮，可惜没走入修炼，但得了福报。疫情期间他没看清邪恶毁人的伎俩，主动打疫苗，引起第二次脑梗，不会说话，两次住院，大腿根还生了一个大疮，不能走路。我和女儿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，后来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，逢人就说，是共产党害的我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阎王不收我。现在他说话基本正常，我忙时他还能擦擦地做做饭了。亲家母也是打疫苗后得了癌症，一个月内做2次手术，医院都怕他下不了手术台。第二次手术前，亲家母哭着说，我活不了几天了，你好好照顾他们，指我女儿、女婿和2个外孙。我告诉他，嫂子没事啊，把家里什么事都放下，从现在开始就念法轮大法好，你真念师父会救你。他当即就开始念，不到一个月亲家母出院了。丈夫跟亲家说，你们就学法练功吧，好得快。亲家高兴地请走转法轮，老两口一个读一个听，我给他们买了播放机，每天睡不着觉就听法， 看真相光盘和册子。亲家母病情有好转，但是他没走入修炼。两年后，因为放疗后腿神经疼痛不止，癌细胞恶化，又住进医院。医院离我家较近，我给他变着花样做饭，隔一天看他一次。因为他看过书，我给他讲我悟道的法理，讲真相故事，讲传统文化，夫妇俩很接受。亲家母最后什么都明白了，放下了沉积已久的怨气委屈，心里轻松了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好姐妹呀，比我亲姐妹还好，我真舍不得你。我女儿一直在她身边侍奉她，最后时刻女儿握着她的手不住地说，妈，念大法好。看见她的元神从她胸口走了。亲家母走得很安详，没有一点痛苦，亲属邻里也都夸我女儿好，女婿很感谢我们，过年给我夫妇每人5000元压岁钱。我小区比较小，每年挂历做好，我用大袋子装着发，从物业人员到我们小区居民，大多数都得到了，很多都明白了真相，他们都很羡慕和尊重我们一家。以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